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火造成243名儿童死亡，泽连斯基说20万儿童被强行带去俄罗斯，白宫说任何对俄网攻都不算直接介入战争，拜登推翻川普制裁政策，撤销对古巴飞行禁令，朝鲜疫情正在恶化，呼吁当局提供数据接受外援。英国猴痘疫情人传人， WHO 示警说疾病爆发将更加频繁。打击强迫劳动，美国政府21号起禁止新疆产品入口。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乌战争即将届满百日，乌克兰克尔松的地方官员拉古塔表示，乌军已经跨越古列茨河，并且从北面、西北面向南进攻，已经收复了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20个村镇。乌军会继续向南推进，收复整个克尔松地区。另一方面，卢金斯克州长盖大透露，北顿内茨克市区内的巷战仍然在持续，但俄军目前已经占据北顿内茨克市大约80%的区域。受到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影响，丹麦以近67%的公投支持率加入欧盟共同防务体系，这个是丹麦在欧盟事务公投上支持度最高的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国家见到了俄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纷纷对乌克兰伸出援手。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受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基辅获得来自美国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第三国可能会被卷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战争已经造成243名儿童死亡，446名儿童受伤，另有139名儿童失踪，还说有20万名儿童被强行带往俄罗斯境内。俄乌战争超过三个月，美国持续透过金援和提供武器对抗俄军入侵，唯一的底线是美国不直接介入参与战争。但据白宫指出，对俄国的黑客攻击不算是直接介入，意思即是没有违反美国的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暨网战司令部司令仲中根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美国执行了一系列的数码行动来协助乌克兰，外界好奇这是否违反不直接介入战争的方针。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同一日指出，任何针对俄国的治安及网络行动都没有违反美国避免直接介入俄乌军事冲突的政策。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几次强调不会派美军作战，因为这个将导致世界大战爆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提供资金和武器训练提升乌克兰抗敌能力，现在还将提供乌军期盼已久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美方就保证不会被用于攻击俄国本土。拜登政府一号撤销前总统川普对古巴设下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终止川普政府对哈瓦那以外机场下达的禁令。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运输部在国务卿布林肯要求下发布了这一道命令。布林肯说，这项行动是为了支持古巴人民，亦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政府早在5月16号就宣布将解除一系列针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川普政府在2019-2020年发布了一系列航空限制，意在对古巴政府加强经济施压。在川普任内，运输部对飞往古巴的包机定出每年3600班的上限，随后亦暂停私人包机飞往古巴。运输部并禁止各包机飞哈瓦那以外的机场。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说，古巴利用观光业和旅行资金资助他在委内瑞拉的暴行及干预，不应该被独裁者从美国旅游中获益。在美国各航空公司班机客满， 一啲仲面临人力短缺嘅情况下，目前仲唔清楚会增加几多新航班飞往古巴。北韩上个月承认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官方公布的单日新增发烧病例一度突破300,000例以上，近日就逐渐降到100,000左右。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一号在记者会上对北韩当前的疫情发表评论，他说 WHO 按照目前掌握的资讯推测北韩本地的疫情正在变差，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莱恩进一步喊话北韩政府呼吁该国提供更多关于当地疫情的新资讯。他说和其他国家爆发疫情后的典型反应不同，北韩并未和世卫分享更多敏感数据，令到这个组织在分析全球社会公共健康风险的时候受到阻碍。莱恩表示，由于欠缺来自北韩的必要数据，世卫很难向世界提供妥当的分析。他强调，这个组织过去曾经多次向北韩官员表态，愿意提供技术援助和物资，包括在至少三个不同场合释出支援疫苗的态度，但是都没有下文。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6月1号表示，猴痘和拉萨热等地方性流行病疫情正变得更加持续，发生更频繁。而英国卫生安全局1号表示，猴痘正在英格兰地区透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播。根据路透社报道，莱恩指出，气候变迁导致干旱等天气状况迅速变化，动物正改变搵食的行为，以至于通常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在人类身上越来越常见，疾病在人类社区传播的能力亦正在加强。 WHO 表示，截至1号为止，已经收到非洲以外30个国家超过550例的猴痘确诊病例报告。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英国5月31号新增34例确诊，累计一共有190例确诊病例。这34例确诊在出现症状的21日之内曾经有欧洲多国的旅行史。根据统计，英国单是在伦敦的猴痘病例就有132例，其中有111例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其他男性行为者。2021年12月，拜登总统签署了获得国会两党广泛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项法规规定，在获得总统签署的180日之后，这部新法将全面禁止美国进口商从新疆地区或者同这个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口产品，除非他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专案组代理执行主任蒙顿礼拜三说，他的团队已经获得充足的资源，准备好从6月21号起执行这项法律。路透社报道指出，法案21号生效之后，进口商可以选择将禁止的货品再出口回去原产国，任何豁免都需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专员的同意，并向国会报告，要提供证明文件，并且要有清楚及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才能够证明产品供应链没有涉及强迫劳动。强调豁免的市政门槛相当高，如果有进口商透过欺诈等行径规避，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有权开罚。前美 UN 大使说，人权高专无视中共罪行应该炒鱿。白宫宣布婴儿奶粉进口新计划，从英国澳洲进货。四川雅安地震，四人被飞石砸死，伤者增至41人。亚当斯打算放宽三项分区管制，加速经济发展。警方说，枪手在奥克拉荷马州医院杀四人后自杀。美国家情报总监说，不特别针对华裔美国人搜集情报。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呼吁联合国解雇人权事务负责人， 话佢充满争议嘅新疆之行系一场中共宣传之旅，期间对中共嘅种族灭绝罪行视而不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最近去咗一次新疆，呢个系佢六日中国之行嘅一部分。但是经过今次受到北京高度限制的访华之旅之后，巴切莱特在讲话中对中共赞誉有加，即使是批评亦都好有分寸。人权高级专员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多方的愤怒，克利对此做出严厉回应。他在给霍士新闻数码频道的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继续被中共收买他的机构负责人，将他的灵魂出卖给了中共当局。现在人权理事会的负责人开始了对中共的宣传之旅，对种族灭绝罪隻眼开隻眼闭。他呼吁因为联合国开除米歇尔巴切莱特，因为各国应该放弃对联合国的资助。据白宫礼拜三宣布，美国将从下个礼拜开始进行运输海外婴儿奶粉的第三轮和第四轮行动。拜登总统礼拜三当日主持了同利杰时集团、嘉宝等几家婴儿奶粉制造商高管举行的网络会议，希望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解决美国婴儿奶粉短缺问题。今次除了欧洲奶粉，澳洲的奶粉亦都在交易之列。白宫宣布，澳洲婴儿奶粉制造商 Buts Australia 公司将使用同美国国防部签约的商用飞机，分别在6月9号和11号从澳洲墨尔本向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州发送大约460万罐8安士包装的婴儿配方奶粉。另外，从6月9号开始，在3个礼拜时间内将英国康多文儿婴儿配方奶粉从伦敦运到美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承接了免费运送工作。所运输的婴儿奶粉可以满足370万罐8安士瓶装的需求。这些新进口的奶粉将对美国的新生儿家长有所帮助，但是就不会立刻结束供应短缺的问题。中国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6月1号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以致有4名民众遭到飞石砸中而遇难，伤者就增至41人，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雅安庐山县1号下午5点发生规模 6.1 级的强震，在3分钟之后，同在雅安的宝兴县亦发生规模 4.5 级的地震，邻近的成都、宜宾和重庆都有震感。综合中共官方新闻较早时候的报道，截至目前遇难的4个人都位于宝兴县，是被飞石砸中，伤者有14人在宝兴县，11人在庐山县。报道指出，今次地震造成当地部分乡镇受灾，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砸中车辆，一些地方的通讯受损，正在抢修当中。据专家综合分析研究，今次地震属于2013年庐山420规模 7.0 级地震的余震，两次地震相距9公里，发震断裂的是双石大川断裂带。纽约市长亚当斯6月1号发布他的 City of Yes 愿景，将透过修法放宽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来帮助小型企业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亚当斯在更好的纽约协会早餐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在疫情后的复苏期间，全世界都在冲刺经济，纽约不会落后。但是他表示，我们必须解决分区和管制方面长期存在的一些功能失调和矛盾。亚当斯为此宣布了包括经济机会分区、住房机会分区和零碳分区等三项放宽管制修法提案。经济机会分区的修法包括为社区企业提供灵活性，不需要因为分区限制而搬迁，亦不用自备额外的停车空间。另外，住房机会分区的修法将通过增加所有类型住房的容积量，鼓励增建可负担住房，放宽办公空间转换为住宅的限制，并且减少对住宅大楼停车位数量的要求。据美国警方表示，礼拜三一名手持步枪和手枪的男子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一座医疗大楼内杀害了4个人，随后开枪自杀。这场枪击案还造成多人受伤。 塔尔萨是一个拥有大约41万人口的城市，位于该州首府奥克拉荷马市东北方约100英里处。塔尔萨市警察局副局长埃里克·达格利什告诉记者知，警方在星期三下午接获有关枪击事件的通报电话，三分钟之后就赶到圣弗朗西斯医院院区，并且跟着枪声去到了纳塔利大楼的二楼。达格利什说，警察在五分钟之后就和受害者和嫌犯取得联系。目前警方还未确认死者的身份，并且在努力确认嫌犯的身份。他们估计嫌犯的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目前还不清楚行凶的动机。据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有关枪击事件的简报，并向奥克拉荷马州和塔尔萨地方官员提供支持。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美国展开具有攻击性的情报搜集努力，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声明强调，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华裔美国人。国家情报总监在报告中列出了4项建议，进一步确保美国情报部门在反谍行动中，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私隐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得到充分保护，强调禁止基于人种或者族裔的情报搜集和相关安全行动，并针对各族裔在应聘时经历的安全背景调查的时间和结果做出统计，并公开统计结果。报告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错误地声称华裔人士应该效忠中共，但是人种或族群并不是中共政府招募情报人员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潜在的招募对象是否接触到情报，和在几大程度上愿意被中国情报部门招聘。而中共情报部门瞄准的潜在招募对象是美国商人、退休的政府官员、学生、学术人士、科学家和游客。